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武汉疫情继续扩散之际，中国民间和国际舆论对中国政府处理疫情的方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反思。政府封口维稳在先，导致疫情迅速扩散，粗暴封城在后，展现强大的动员能力和行政效率，充分展示了专制国家权力运作的方式和特点。有2003年 SARS 疫情的先例，人们可能不会怀疑武汉疫情最终会得到控制，但是不断重蹈覆辙，然后以巨大的社会代价进行修补，这种权力运作的方式令人深思。 SARS 疫情因渐未远，为什么湖北武汉地方政府又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封城对于控制疫情的效力不容怀疑，但这种古老简单的粗暴方式会发生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现代国家吗？武汉飞出黑天鹅对于中共专制集权体制会有什么样的冲击？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资深传媒人士季硕明。季先生你好。
徐波你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季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是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这个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没有这个早期的封口，就没有今天的封城，这是中国民间和国际舆论甚至包括一些中国官员都不否认的这个事实。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当初湖北武汉是如何封口的。我来请教香港季硕明先生，您作为一位资深媒体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7年前，我有经历2003年 SARS 的这个报道。
嗯，
那个时候在香港疫情爆发后，我是到了广电采访，回来呢，再写了这个报道，揭露了当时时任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在广东整肃媒体，瞒报广东疫情。当年他是在2月中旬三次通知媒体不得擅自报道非典疫情，以致 SARS 在香港后来扩展到全国乃至世界。
嗯，
那么这个报道那个过后，当时公安广东公安还来找过我。我们看从2003年 SARS 到今天武汉的疫情，时隔17年，依然遭遇瞒报的恶果。那个这个已经大家都知道。这个扩散是因为社会不知情，让这些带菌者这个自由的在这个社会空间那个走动，以致造成这样的后果。沉痛的教训香港是吸取了，香港是最早做出防疫措施，那那个时候就被内地民众耻笑，认为香港太过敏感。其实当时我有质疑过，为什么只有武汉和香港对这个跟这个疫情有关，而其他地方没有任何的消息和相关疑似病例。
嗯，
那么事实上我后来知道，瞒报的不仅是武汉湖北省，我所了解的情况是，较早的时候中央就知情，1月9号，中国卫生专家组捷报就到武汉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上报国务院。我知道那个国务院系统他们就是出了一个参照 SARS 的防治方案，提升武汉的防治戒备并通报全国。但是这一个事情呢事关重大，必须报告党中央，结果呢党中央不批，理由是时值春节，不要破坏了春节日的气氛。
喂，季先生，
那个也是因为死亡的个案少，哎，
请讲。
所以呢，直到23号，北京还在新春团拜，习近平讲话也不提武汉的这个疫情。24号晚上还在歌舞升平。那么今天武汉市市长周先旺他就说了老实话， 因为有关信息要得到授权才能公开。
嗯，
那么相信应该是武汉的是上报了，按照这个卫健委的这个相关规定，有些疫情的报告呢，公开呢，必须是得到授权的。
嗯，
那么所以我的结论是，17年的悲剧呢，今天重演，中国呢被同一块石头再次绊倒。像这样的情况，要么就是你为官愚蠢，要么就是你制度问题。我们认为，出于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就是跟对人有好的平台。如果平台有问题，人又有问题，结果一定是有问题，那是一个不幸举报。
好的，那么季先生呢？一语点中要害，就是说呢，瞒报封闭消息的可能不仅仅是武汉和湖北地方政府。现在呢，我们有两位听众呢，观众打电话来进来，要求参加我们节目，我们尽早接他们的电话，以免他们在线上等的时间过长。首先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抓紧时间。
许波你好，我觉得这个绊倒中国的石头不是这个体制，而是就是说这个乱吃这个野味啊。因为原来的 SARS 他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引起来的嘛，因为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把那个贩卖和这个食用野生动物和那个吸毒贩毒同罪啊，否则的话每隔十几年来一次的话，这个对社会啊，对人民啊，这个伤害太大了。
好的，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华南海鲜市场的这个老板啊，到现在还没有被法办呢，这个也是很成问题的。
好，
必要的话必须要杀一儆百，否则的话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欢迎您回来。那么湖北的刘先生，湖北刘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刘先生。
没事，我是湖北周边城市的，这个我第一次参加，有心里怪紧张的。你现在讨论的话题是武汉的疫情啊？
是武汉的疫情，我们欢迎来自湖北的声音。
差不多。是啊，我们这边的，这边情况，老百姓感觉特别恐慌的，就是。每家过年都是关着门，很多人，就是很多老百姓就是听到这个病毒，感觉很恐惧的，每个村里微信群基本上都是就是传播，感觉很多人都很恐惧的那个样子。
好的，谢谢湖北的刘先生，湖北刘先生呢，在这个疫情中心湖北省。发来的消息，他只用一个两个字来概括他们湖北当地人们的心情，就是很恐惧。我们现在接着请教这个胡先生啊，胡平先生，就连这个《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他都承认，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这几年呢，被各级和各地方一些与宣传无关但很强势的职能部门削弱了。武汉市有那么多的媒体人，但他们没有在卫生系统之外发出自己的警告。我们现在再来看一则中国网监部门的通告，说是从1月26号开始，所有群不得转发任何一条没有官方证实关于新冠肺炎的内容，群主以及群管请亲理认真负责，凡是转发未经证实的网监部门提取到造成恶劣影响的一律拘留，请抓紧。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如此看来呢，当初严苛的封口令现在这个禁令看起来也没有解除，为什么？
你看胡锡进也在批评媒体的监督功能被削弱，可是我们知道，要让媒体发挥监督功能，首先一条是媒体要独立，要独立于他监督的对象。那媒体都姓党了，他怎么还能监督党呢？那当然，胡锡进的意思倒不是说在鼓吹新闻独立、新闻自由。他只是抱怨现在这个对媒体管得太紧了，以至于可以说的都不敢说了，那看上去好像是这么回事。你像这个病毒疫情的信息，因为它是关系到所有人的这个生命安全，不管你是高干还是平民百姓，他没有政治诉求， 和你党国最关心的什么党国政权稳定没有关系。他当然也谈不上监督功能的问题。照理说呢，这种信息是应该充分放开，而且从党国的角度他也是可以充分放开的。你为什么把这个信息也要控制呢？另外呢，也有2003年非典事件的这个先例。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就是由于瞒报疫情而丢了官，所以呢主管官员也都知道啊，在这种事情上呢瞒报是会受惩罚的，对他自己也是没有好处的。因此地方官员主管官员他没有瞒报，应该没有瞒报的动机。所以这么看起来，你把这个信息控制得这么紧，就显得是毫无道理。但这问题就是这个党国的这个基本问题所在，他就是要控制言论，控制舆论。他把信息呢给你分成两种，所谓这个就是谈什么正能量、负能量一样。那信息新闻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那么就是所谓报喜不报忧。凡是负面的新闻，有些哪怕其实根本就是天灾，和你政府和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呢，它毕竟属于不好的信息，坏的信息，这些也要限制。对于这些信息的披露，也要有严格的规定，层层这个审批的规定。你看刚才季说明先生也谈到，就引用了今天这个周先旺，武汉市长周先旺的讲话，他就讲得很明白，他早就得到了信息，但是呢，他必须得得到上面的授权才能够披露信息。也就是说，不是说他不愿意披露信息，他后来说得很清楚嘛，如果能够这个解除这个疫情的问题，他宁可这个辞职是吧？那都一泻天下。但问题就其实这个问题是责任不在他身上，上面没有披露。刚才季淑明先生已经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已经充分谈到了，那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说。问题就是呢，他正是这个他有这么这种规定，所以。他才会有导致了，也就是说，这次之所以出现这个瞒报、误报、拖延的情况，根子在于这个体制，在于这个，而且在于最上层啊，那都定于一尊，是一尊的问题。
好的。
再要你看现在，这个成立了这个中央的这个治理疫情的小组，组长是总理李克强，副组长是王沪宁，是主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你说干嘛让王沪宁来当副组长呢？他又不管这个卫生这些部门的工作，也没有这个处理这个行政问题的这么种经验和阅历，他是管宣传的嘛。这可见到现在当局仍然是把控制舆论这一条看得相当重，看得比治理疫情一样的重。这样的做的，他第一，他依然现在要，你看现在刚才你谈到的，依然要严格的控制对于疫情的这个公布，你包括平民百姓，你们自己公布都是不许可的。第二呢，他也通过这件事情控制去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批评，因为人们免不了他会由于这件事情而对个别政官员批评，乃至于对政府批评，乃至于到上升到对体制的批评、对制度的批评，这也是通过严格禁止的。另外呢，这也看得出来，这也一点也体现了当局一贯的把丧事当喜事办的传统。由当局来严格控制舆论，以便为日后当这个事情完了之后，为党、为党中央、为习核心歌功颂德做一个准备，所以我们才看到有这么一个情况。
好，我们再来接电话。青岛的这个青岛高先生啊，青岛的高先生，青岛高先生，请抓紧时间。请讲。
你好，你好啊。你好，主持人好啊，嘉宾好。我对首先上海这个听众打的电话感觉很可笑啊，他的问题、他的就是答案都很可笑。但是就是疫情的传染源都没有说真正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他就把它归根结底于那个华南海鲜市场啊，这就是说这是中共那个宣传媒体来洗脑以后的结果。现在包括很多人，他们都会这样，就是看新闻联播，相信他们说的一切，他们就是喜欢就是把这个丧事当喜事办，就是中国啊，99%吧以上的人，都是已经被洗脑得很成功，你都不敢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讨论他们很多人就会跟你翻脸，真的很可悲，很愚昧， 哎，
好的，谢谢。
因为还少的。
谢谢高先生啊。我们下一位是江苏的这个李先生，江苏李先生。江苏李先生。
喂，你好。
请讲，嗯。
我是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我觉得这个共产党这个集团社会啊，这个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什么这个集团社会，它这个封城的这个效果，主要还是对比西方，还是这个侵犯这个宪法、侵犯人权的这个行为，而且它这个病毒的来源各方面，现在都没有完全的真实，这个感觉是亡羊补牢的一种措施，这个很多，而且在医院里面治疗这一块还是没有做到真正的这种免费这方面，这次的疫情最遭殃的还是普通老百姓，我感觉这个。
好，谢谢江苏的李先生。啊，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讨论，这个舆论呢，把湖北和武汉地方政府和官员骂得一塌糊涂。几天前呢，网上有份热贴说48问武汉市长，请出来走两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帖子已经非法了，被删除了。我来请教季先生，武汉疫情的责任，刚才我们实际谈到这个问题了，真的就是地方官员的无能和糊涂吗？在这个大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这个今日官场，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些问题，我请季先生继续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习近平讲话之后，疫情的真相包括可以人传人等等就都出来了，难道真的像华尔街日报所说的那样，领导不拍板疫情就不存在吗？
我认为说地方官员的无能和糊涂哈，一天一点也不夸张。为什么？我们讲个例子，最近就是湖北省的省长黄晓东，不久前在电视直播的记者会上，那他是照稿读这个湖北省口罩的生产能力，竟然读出了三个数字，是照稿读的，一个是读108亿个那个口罩的生产能力，结果不对，他说又是18亿。最后有人给他递条子，最后又读出了108万。那么这个是照稿读的，不是口误。所以有网民就说啊，有这样的地方官员不把湖北带入沟里，那才叫奇怪呢。那这就是部级干部的这个水平，是照稿读都会读的不知可否。另外我刚才已经讲了，这场那个扩大的疫情啊，中央有不可推卸的这个责任，就没有危机意识，自以为是，这种官僚主义的这个做派，漠视民众生活。那么整个国家治理运行机制，它是在一个迟钝的状态当中，别说领导不拍板，疫情就不存在，更是大领导不出来讲话，小领导都不见人。这个疫情从12月8号开始，一直到1月20号，习近平出来讲话，那讲话以后才有这个钟南山接受媒体的讲话，就是颠覆了原来的这些观点，就是人不传人，或者人有限度的传人，或者还有就是钟南山也第一个说有医护人员受感染，所以在最艰难的时刻，官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们看到很多视频，那些医务人员都是已经这个情绪失控了，对吧？但是没有看到当地的政府官员去医院直接去慰问他们。那么可能是不敢出来说话，或者是因为上报了，一切听上面的。那这就变成一个很怪圈的体制，下面这种分层的这种管理，他没有这个下面的责任。这个体制就是听上面的，是今日官场的唯一选择。就上面说你对，不对也对；上面说你不对，对也不对。就变成这么一块钱。许波，
好的。那么现在一位武汉的这个观众打来电话，我们来一起听。武汉的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你好，我是从武汉打来的，我是武汉人。我已经经历了5天了嘛，今天是第5天，然后是封城嘛，所以说生活是很不方便，确实很不方便，我已经很难受了。 但是呢，整个的形势呢，就是说还是有它的一些道理，就是说它为了封锁这个病毒的蔓延嘛，但是等于说对于我们武汉人是很难受，因为还是很方便，现在物资供应是还可以，都还有，什么东西都还有，但是你毕竟是公交全部停了。
嗯，
然后地铁也停了，
嗯，
然后所有外界联系也没有了。我是翻墙去看 YouTube， 啊，听到这个这个来节目，但是我们的生活上面是还是很方便的。
好的，
一点呢，当然这个我是觉得呢，中国这个舆论封锁啊，是一直都有的。我以前在美国待过，但是我现在回来以后特别也不太适应。但是我是觉得呢，目前这个情况呢，只能说是。还是有些好地方，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嗯，
我只能说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忍受。
好的，我们谢谢这位武汉的，谢谢这位武汉的任先生啊，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我们还有一位电话听众呢，叫安徽的楚先生，楚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嗯，
现在是这样，我们并不知道武汉现在的疫情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但是呢，就是说咱们往最坏的打算，就是说打算有假如说更多的人传染的话，现在我担心这个医院是接待不过来的。
嗯，
所以说我现在希望，我呼吁啊，就是这个美国政府能不能考虑啊，组建一个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联盟，然后呢，现在呢来支援一下中国的疫区，不一定非得是武汉啊，支援一下中国的疫区。现在的话呢，拿武汉举例，武汉有很多的这个学校啊，工厂，他们的宿舍现在完全可以当做临时的医院，然后包括如果说啊这些都不够的话啊，一些个行政单位的一些个办公楼，他们的办公室，我相信这些啊可以就通过啊美国政府也好，或者说一些政府啊，国际社会可以啊和中国政府坐下来一起啊努力的进行一个合作，正视一下这个事情。
好的，
把这个事情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好，
谢谢，
我们谢谢安徽的楚先生，您这个建议呢很好。我们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可能就谈这个问题。我们的话题呢，我现在先给大家透露一下，明天我们要谈热点话题呢是全球关心武汉，国际援助上路。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讨论这个武汉疫情的责任问题。我们再看网上的一则热帖，说马国强当政武汉不肯关闭中国最大的野味市场，与刘志庚当政东莞不愿意彻底扫黄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理由恐怕都是担心影响地方经济环境，好像东莞没了黄就会失去外商投资，武汉不卖野味山民就脱不了贫，于是东莞呢有公安对黄保驾护航，武汉呢有市场卫生和城管部门为野味撑腰，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我来请教胡先生，这也是我的问题，请问这是什么逻辑？瞒报或低估疫情与 GDP 和脱贫政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与中央集权定于一尊以及所谓大局意识又有什么关系呢？
吃野味和卖淫嫖娼这点呢，是说来其实也挺复杂的。那官媒现在已经报道，武汉的这个华南海鲜市场存在着大量的新型冠状病毒。另外最新的消息呢，当局已经宣布在全国范围内禁止野生动物交易。至于卖淫嫖娼，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是绝迹的，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呢死灰复燃，由于这个所谓物极必反，那一时间简直是繁荣昌盛。不过政府的角度呢，政府一向是禁止这些事情的。
嗯，
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子，那所以政府要时不时的要搞扫黄。这个问题的麻烦就在于呢，在我们的文化里，对吃什么东西几乎是没有禁忌的啊。那对食物有禁忌，通常都和宗教有关。那很多宗教，但凡宗教都有一套清规戒律，其中也常常包含有对食物的禁忌。比如有的宗教禁止吃猪肉，有的宗教禁止吃牛肉，有的宗教主张吃素，不准吃荤。你看，我记得古希腊有个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他有个学派，他们有条很奇怪的禁忌，就是不准吃豆子啊。那问题是呢，中国的文化基本上是没有禁忌。你看网上看到有个一段视频， 一个女士在吃蝙蝠，那我们看了都很恶心，但是恶心不是禁忌，那种意思就是呢，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都嫌恶心，我们都不愿意去吃，但有少数人他就是不嫌恶心，他就要去吃，我们呢，我们也找不出什么理由去反对他，去禁止他，更不可能定什么法律去禁止。您这个从政府部门呢，他顶多从保护动物啊和食品安全的角度可以加某种规范，
嗯，
所以你像这个广东的这个像武汉的这个华南海鲜市场，它也不是黑市，想来它是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市场部门包括卫生部门的检查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呢，是因为以前是没见过的，所以它开始恐怕没有查出这个问题，这也恐怕也情有可原了，这是另外一回事。至于像那个卖淫嫖娼，你看很多学者现在也都主张啊，说主张要对卖淫非罪化，也就是政府不要去打压，不要去罚款等等。所以照这么说啊，那地方政府不肯关闭野味市场，不肯彻底扫黄，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啊。那当然，当然从中央当局一直在反对这些事情，在禁止这些事情。不过地方政府都很清楚，对于上面的指令，有些是必须得条条照办，有些其实可以打马虎眼儿，有些是其实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儿。那像这种事情，什么禁止嫖娼啊，什么野味问题啊，地方政府就知道你中央我们这个敷衍就行了，大面上说得过去就行了，所以他们不见得会对这个事情动真格的去。去执行啊！另外，何况确确实实啊，这种事情照他们看来啊，那也是这个创造就业啊，也是拉动内需了。那写到账面上都是 GDP 了，都给算成正极了。更何况这种事情，又为你这个腐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可以权钱交易等等等等。所以这件事情就一直的这个一直延续下去。那么像这种事情问题和瞒报。低估疫情是完全性质不一样，它多少还有些情有可原，也比较复杂。你瞒报和低估疫情，这就是不可原谅的事情了。
嗯，
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事情不是地方官员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上面规矩的问题。那现在很多人也说，不少人也说啊，你看对于像这个事情都突如其来的这种自然灾害，那换什么政府都很难把它处理得特别好。你美国政府你未必这方面能力就比中国政府强到哪儿去，可是我认为这里不是个能力的问题啊，因为这里你美国政府、民主政府，你总不会把披露疫情信息的公民都给抓起来吧？
嗯，
你总不做这种事儿吧？
是的。
所以中国政府问题，它不是它笨，它是坏，问题是在这儿，这个才是整个问题的要害。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封城。可能就连啊最敌视中国的人，也不会怀疑封城对于控制武汉肺炎疫情的这个效力。据说呢，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承诺不把中国宣布为紧急疫情灾区的一个条件之一。更多的人还拍手叫好，甚至充满自豪感，认为只有中国能够做到这一步。可是我来请教季先生，古代防治瘟疫的办法没别的，只能是封城。但是今天这个决心可不是好下的。那您怎么看中国政府这个封城决定？这会有多大的社会代价呢？
我觉得走到今天呢，封城措施是一个悲哀自举。今时今日的这个疫情啊，它因为人群广，人流频繁，那个这个呢，再加上那个重视的程度的重的迟缓，那么所以它的防治和古代的时候也是难有相同之处。甚至于和2017年的这个 SARS 也不同，那 SARS 也是传播到香港才被发现，那么现在是这个武汉先发生，然后没有好好的这个防治，它就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那么所以以减少出行聚集来阻断病毒的扩散，那么这个呢也是有一定的必要性。香港专家袁国勇就是对封城这个一个是积极的倡导者，那么因为疫情已经不容乐观，那么后来他的这个建议是没有被及时采纳，也是晚了。那么当然封城会带来很多的这个问题，它限制了人的这个自由，是违背了人的这个社会性的这种特点，同时呢也说明在社会公共安全上 政府已经无能为力的这么一个情况，只能采取这个措施。
嗯，
这也会让民众对政府以及对这个社会伤心透顶，失望透顶，
是的，
甚至于彻底绝望。也刚刚那个这个听众打来电话，就是五天大家已经有一种焦虑感了，觉得很难受，对城外的民众呢也会造成恐慌和恐惧，对吧？现在就有防毒防病防武汉人这种族群对立的情况会产生。所以我认为呢，封城作为特殊时期一种极端措施有一定的必要，但是人的行为如果就这么限制两周内还可以，可能可以接受，那超过了这个时期会产生焦虑和情绪问题。那么这个情况我相信如果封城时间长了一定会出现。
好的，
那么现在刚才讲到那个现在武汉的这个医护有舒缓的情况，这个舒缓其实不是封城带来的效果，是因为医疗条件的改善，大量的医护人员进入以后，对那些病人的安置，所以我看最终解决的问题是提供必要的、必须的医疗措施。
好的，我们继续来谈封城。《纽约时报》惊叹啊，说这一次的封城呢，相当于孤立了一个比纽约市还大的重要城市交通枢纽，规模之大令人震惊，史无前例。美国专家也惊呼，封闭城市几乎肯定会导致侵犯人权，而且这在美国呢是违反宪法的，因为这些限制措施可能会阻止健康人群逃离城市，使他们面临更大的感染风险。我来请教胡先生，为什么这些在其他现代国家都无法想象的事情，在中国一句话就可以办到，并且除了武汉之外，现在一连封了十几个了吧，大概有20个了，也许，为什么？
包括至少在湖北都已经，包括武汉在内已经封了15个城市了。另外广东的汕头，一度宣布封城，不过几个小时之后呢，又取消了。那么确确实实，这个像封城，这个现代国家的这种大城市要封城，那真是谈何容易，和古代是完全没法相比的。问题确实，就是这种事情也只有像中国政府才做得到。因为专制政府做事没有底线，什么事他都做得出来，那别的国家他要受很多很多这，他有他道德底线，他不敢做，不能做。再说呢，这当然我想也跟64有关。你想整个80年代那流行的风气，那民意相当高涨，而且官员呢也纷纷是以这个以开明、以温和来相标榜啊。而你在64之后，尤其这么多年来的持续这种高压，那使得就是专制的官员们做起事来就更蛮横、更强硬，各个都逞强啊。而民间呢又缺少这个对抗的与和他相抗衡的这种这个力量和组织，这么一来呢，就使得他在一个专制国家，也不是任何时候专制国家，也不是专制国家的任何时候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他是和整个这个中国目前这个状况和民意的消沉低迷，和政府尤其是最高当局的那种那个一意和这个孤行啊横行霸道，造成了这种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好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它真是当代今天中国的一个极大的悲剧。
好的，我来给大家读两个这个网评啊，关于封城的。对不起啊，今天我们内容很多，电话也很多，我们网评更是多，没有时间，没有机会给大家读啊，给大家选读两个吧。首先是艾娃创，他说这个事件封城，他是指凸显了共产党专制统治下的统治手段之僵硬和冷酷啊。从只给8小时缓冲的封城令，到后来的武汉人不得入内，再到官员们的物质丰富中的各个医院物资告急帖子，都凸显了共产党特有的专政特征。在23号那天，超市按正常的23点关门，后来有关部门要18点关门，后来15点强制关门，大包大包卖不出去的熟食不得不当垃圾扔掉，这就是专制统治下的专政手段对老百姓造成的损失，他们熟视无睹。也有不同的观点，我们看看傅正辉， 他说瘟疫的形成和传染散布有一个过程，这一次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病毒 DNA 定序之后，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病，也没有人知道如何防治，因此初期发慌的慌乱，初期的慌乱和维稳是正常的，但在发现事态严重之后，中国政府并没有隐瞒疫情，而且是以霹雳手段封城，以便最大程度隔绝感染源，进行集中救治管控。这种手段看似粗暴，但对于其他14亿健康中国人和全人类却非常人道，这凸显的是中国制度的优点，值得嘉许和效仿。但是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说法。陈明他说，这一次武汉肺炎疫情对于中共国的意义类似于切尔诺贝利事件对于苏联的意义，都是体制性问题，都是集权统治公信力走向崩溃的转折点。张无敌，应该利用舆论控制政府，防止政府出现大的失误，而不应当控制舆论。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舆论是每一名公民表达需求的方式，只有充分了解各个阶层的需求，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因此应该广开言路，面对问题需要集思广益。海天一线他说，体制性的问题一次次的暴露，可是有意识形态的智库就是不改，希望这一次中共能清醒，民众能清醒，合理的啊，合力使中国走向文明。我们就接着这个问题来讨论。我们看到中国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就是中国政府似乎不需要民意。刚才我们念了这个很多民意，但是他们不需要民意。许多在其他国家不可能发生的怪事，在中国呢都是见怪不怪。比如1月23号，就在武汉封城的几个小时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新春团拜会，习近平大谈中国梦，只字不提武汉封城和武汉疫情。这在任何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里似乎呢都匪夷所思，他一定是不想干了才这么做。那我请教季先生，为什么中国政治与现代政治文明显得如此的格格不入呢？
我们知道1949年开始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其政治就是一个人的政治，所谓的核心政治、核心领导有一个人一锤定音，毛泽东时代是这样，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邓小平时代做了一些改动，基本上还是一个人说了算，但加了一个集体负责。因为邓小平开明，中国政治有些进步，但没有政治文明的突破。到2012年18大以后，习近平领导的党中央更强调个人权威的威权政治，官场强调定语一针，进入了一个人说了算，却根本没有人负责的治理模式。虽然说了很长时间的法治建设，但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治理模式当中，中国不可能有普世价值的政治文明，不会有现代意义的法治。从体制制度上讲，中国政治还是人治，以长官意志、以个人意志来治理政治。所以结果呢，整个治理体系是在没有民意考量、没有权力制衡、更没有舆论监督的集权统治下，所以悲剧才会不断有来。所以我只想，疫情过后，中国是不是是时候检讨其一个大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了？许博，
好的。那么最近网上盛传，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2003年这个 SARS 疫情期间亲赴非典疫情最前线广州与市民握手，或民间涛哥的这个昵称。这个不说大家也都知道，矛头所向大家都心知肚明。我请教胡先生，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为什么习近平的中共政府与现代文明这个政治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呢人们常常把他的前任拿出来说事呢？
我早些就讲过，你和习近平一比，江泽民、胡锦涛都成好人了啊。那胡锦涛处理 SARS 事件也有很大问题，开头也是封锁消息、隐瞒疫情，那亏得蒋彦勇医生仗义执言。那后来呢，他们还有胡温呢，又处理了这个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长等等啊，那举国抗灾，所以那个另外亲临这个第一线，那么这些展现所谓亲民色彩等等啊，赢得好感。所谓胡温新政就是由此而起，当然胡温新政这个话也是夸大其词，那就不说了。只是和现按理说， 经历了2003年的非典事件，那么在医学界，包括在政府，那么对于对付类似事件有了相当的经验，也有了相当的准备，而且建立了一些很有效的一些机制。因此，照理说，现在发生的问题是不应该再发生的，即便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它都不应该再发生。可是这次居然就又发生了。那么这个当然，这里它的就和这个所谓定于一尊这件事情有极大的关系。因为从整个疫情的这个隐瞒到后来事情的处理，你都看得出来，那是关键就是要一尊拍了板说了算。
嗯，
而他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他的不同的考量，所以才出现这么大一个问题。
好的，胡先生，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季硕明、胡平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继续关注热点话题，口罩戴反、数据出错、疫情当前中国官员怎么了。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